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信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的出处连续读两次。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自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拨谋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
腓立比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和大家要分享不再抱怨这个话题。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这个不再抱怨的这个话题。
在分享以前呢，我想先问问大家。
在分享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个比较爱抱怨的人？
你们身边有没有一些爱抱怨的人呢？
大家心里会不会想到某一个人呢？
大家心里面会不会就想起心里面某一个人？
可能还不止一个。
可能还不止一个。
或者这个人呢，会不会就是我们自己？
或者这个人呢，会不会就是我们自己呢？
那这次预备讲稿的时候呢，上帝就让我看到。
在这次的预备讲稿的时候，上帝就给我看得到。
我们刚才读了经，读到这些以色列人非常爱抱怨。
我们刚才读经，看到以色列人非常之爱抱怨。
那我在预备的时候，就好像天天跟他们在一起。
我在预备讲稿的时候呢，就好像天天都是跟我们一起。
那我自己其实我发现跟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很像。
其实我发现我自己跟这帮以色列人好像。
我也蛮爱抱怨的。
我都会成日抱怨。
感谢主，他也帮助我看到。
感谢主，他都给我看得到。
为什么我们常常抱怨？
为什么我们会成日抱怨？
我们怎么才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不抱怨的人？
我们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不抱怨的人呢？
或者是一个少抱怨的人？
或者一个少抱怨的人？
那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应该有体会。
我想大部分人都有体会了。
抱怨呢，通常不能够让我们面前的这个事情得到解决。
抱怨呢，通常在我们眼前的情况呢，不可以有好转，
甚至还可能带来不少这个负面的效果，
甚至是会带来一些不少的负面的影响。
比如我们在家里面抱怨，
譬如我们在家里面抱怨，
不能增进这个夫妻的关系，
不但呢不可以去增进夫妻的感情，
这个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也不会变得更好，
令到父母和孩子的关系都变得不好，
反而可能带来无休止的这种争吵啊、冷战啊。
反而咧会带来一啲无休止嘅闹交啊、冷战啊。
那工作的地方我们抱怨呢，又会怎么样呢？
工作嘅地方我哋抱怨又会点呢？
可能不一定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的效率。
不但我哋唔可以提高我哋自己工作嘅效率，
反倒可能会让我们跟周围的同事啊、我们的主管的关系很紧张。
反而咧会令到我哋身边嘅同事、长官咧有更好紧张嘅关系。
当年以色列人的抱怨。
当年以色列人的抱怨，
让他们从埃及到迦南美地，本来三个月就可以走到的。
让他们在埃及去到迦南的美地，原本是三个月的路程。
就因为他们的抱怨，他们在旷野里面走了整整将近四十年。
就系因为佢哋嘅抱怨，令到佢哋喺旷野直足足走咗四十年。
直到当年特别爱发怨言的那第一批的以色列人都死在了旷野。
直到当年咧，好中意发怨言嗰班嘅犹太人都死喺旷野。
上帝才让这个余下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
上帝咧先至令到剩低嘅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他们的抱怨，他们付上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呢班以色列人咧，因为佢哋嘅抱怨，令到佢哋付出咗一个非常惨痛嘅代价。
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一段话。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一说话，
跟我们有关，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我哋一齐嚟读。
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戒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一个提醒。
以色列的历史对我们今日所有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一个提醒。
因为我们常常，都是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
因为我们经常都跟这班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遇到一点不如意的时候呢，不如意的事的时候，我们就抱怨。
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去抱怨。
我们发怨言。
我们就发怨言。
今天的经文呢只有七节，我们再读一遍。
今天的经文呢只有七节，我们一起再读一次。
我们也一起听一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抱怨。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以色列人的抱怨。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好，接着这段经文呢，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抱怨。
我们就藉着这些的经文，我们去先看看以色列的为什么要去抱怨。
那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
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发现在十七章以前的每一章，至少三四章都出现以色列人的抱怨。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看回在十七章之前大概有三四章都是看得到犹太人在抱怨。
在十四章的时候，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刚刚走过红，他们是在过红海以前。
在十四章就讲到以色列人前过红海之前，
法老的追兵已经压上来了。
法老的追兵已经压扫上来了。
那么他们向摩西抱怨，
他们向摩西抱怨，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
上帝就为他们把红海分开，
上帝就为他们将红海分开，
让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走过红海，
让上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去走过红海，
让他们经历了历史上非常少有的大的神迹，
让他们亲身去经历了这个历史上少有的大神迹。
但刚刚过了红海，
但刚刚过了红海，
进到旷野，
进入了旷野，
他们发现他们所在的地方的水是苦的。
他们发现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些水是苦的。
不能喝。
他们不可以喝。
马上又向摩西抱怨。
马上又向摩西去抱怨。
我们喝什么呢？
我们喝什么？
那这次抱怨比较温和，至少根据圣经的记载，只有那么一句话。
这次的抱怨就比较温和，根据圣经就只有一句说话。
那上帝让摩西扔了一棵树在水里面。
上帝就叫摩西将一棵树摆在水里面。
他面前的苦水就是神奇的变成了甜水。
他们面前的苦水就很神奇地变成了甜水。
可惜呢，好景不长。
可惜好景不长。
有圣经就翻到下一章，十六章。
如果我们看圣经看到下一章，十六章。
那以色列人又向摩西抱怨了。
以色列人又向摩西抱怨。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了。我们读的没有抱怨的那个效果。
我们读呢，我们读就没有抱怨那个效果，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在他们那个情况下面，
可能我们就不在他当时的情况之下，
或者大家已经很好都不抱怨了，
可能大家都好都不抱怨了。
那这次以色列人呢，是不是喝水，是要想吃肉了。
那今次以色列人就不是想喝水，是想吃肉。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在讲这句话，在抱怨的时候，他们离开埃及才一个半月。
其实当时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离开埃及只是短短的一个多月。
但他们已经忍受不了在旷野里面这种粗茶淡饭的日子了。
但他们已经不可以忍受在旷野一种粗茶淡饭的日子，
马上开始抱怨，
即刻就去抱怨。
那上帝呢，再一次为他们施行神迹。
上帝就再次咁向佢哋行神迹，
为他们降下鹌鹑和玛纳，
为佢哋降下鹌鹑同埋玛纳，
来喂饱他们，
去喂饱佢哋。
那这里我想就稍微看到前面在十七章前面的几节圣经，
喺呢度咧睇到十七章之前嗰几章嘅经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一个规律，一个 pattern？
唔知大家有冇睇到一个规律？
好像就是说只要跟随上帝呢，其实无论困难有怎么大呢，多么大，上帝总会带领我们度过。
我哋有冇睇到，只要我哋系跟随上帝嘅，其实无论面对几大几难嘅难处同挑战，上帝都总会系带领住我哋去度过。
而且上帝一定是会给我们有充足而且丰富的预备和供应。
而且上帝系一定会俾我哋有一个充足同丰富嘅预备。
可惜当时的以色列人好像这些事情过了就过了，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
但可惜当时以色列人好像过咗就过咗啦，完全冇睇到呢一点。
在刚刚才经历了天降玛拿和鹌鹑的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以后呢，他们又到了一个叫利非丁的地方。
他们刚刚先经历了天降玛拿和鹌鹑的神迹之后，他们到了一个叫做利非丁的地方。
他们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抱怨。
他们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去抱怨。
我想请大家特别留意今天第一节的经文。
我想请大家去特别留意一节的经文。
我们也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训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战口呢，这个是我看这段圣经第一个问题啊，根本看不懂什么意思。这个战口，那这个是
战口。我第一睇圣经的时候呢，我根本不知道是咩嘅意思。
这个是一百年前我们翻的中文圣经，在那个时候的战口这个意思呢，就表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营地。
当时站口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营地。
每一个营地就像是一个站口一样。
每一个营地就是一个站口这样。
那他们这一天呢，就到了利非丁这个站口这个地方。
他们在这一天就到了一个利非丁这个站口。
大家看到他们不是走迷路了，不小心走到这个地方的。
但他们不是走失路去走到这个地方的。
这个是遵耶和华的吩咐所到的地方。
这个是遵耶和华的吩咐而走到的地方。
英语是 according to the commandment of the Lord。
英文就是 according to the commandment of the Lord。
今天我们刚刚教这个十诫哈，那个早晨日学班那个十诫，那个诫就是 commandment。
我们今天讲的朝头早的主日学时间就是一个 commandment。
是说上帝命定他们要往那个地方走，带他们去那个地方。
就是上帝命令他们去这个地方，带领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走。
那是上帝亲自引领他们到达的地方。
是上帝亲自带领的一个地方。
这原本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这个原本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但人的眼睛很多时候就会看到这种所谓的看好像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在人的眼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美中不足的地方。
看到的只是这个地方没有水。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地方没有水。
我有时候也想象作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可能非常的绝望。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可能是非常的绝望。
因为之前的营地至少还有水。
因为之前的营地至少都还有水。
虽然是苦的。
虽然是苦的。
这次连水都没有了。
但今次连水都没得喝。
这次以色列人的抱怨呢，不单是动口。
而这一次呢，以色列人的抱怨不单只是动口。
几乎是要动手了。刚才我们读经，他们是要拿石头打摩西。
几乎要动手，我们刚才读经都读到他们要拿石头去打摩西。
很难想象当时的一个场景。
很难去想象当时的场景。
更难想象的是，就在一两个月以前，
更难想象就是他们在一两个月之前，
好像我们如果是当时那群人，
就好像我们是如果是当时的那班人，
红海在我们面前分开的时候，就是今年的一月份，
红海分开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的一月份。
你可以想象这个我们走红海的事情，那个不是上一代人的事，不是几十年前的事，是一两个月前的事情。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过红海这件事情不是几千年的事，是我们刚刚才发生的事情。
我们还牵着手领着这些什么牲口一起走过这个红海。
我们还一起去手牵手去他们拖着的牲畜一起走过红海。
这就是当时他们所刚刚所经历的。
这个就是他们刚刚才经历过的事情。
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把上帝的这么大的能力和给他们的恩典忘记了呢？
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可以将上帝带给他们的恩典和大能这么快就忘记了呢？
他们好像没有想过。
他们好像没想过。
既然是上帝这样的眷顾他们，
既然是上帝这样眷顾他们，
听到他们的哀求就施行了各样的神迹，
听到他们的哀求就施行各样的神迹，
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
将他们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家领出来，
一路上都给他们很多的保护，也喂养他们，
一路上都给他们各种各样的保护去喂养他们。
难道上帝会带他们去一个地方让他们活活的渴死吗？
难道上帝会带领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就被他这样活活地渴死吗？
这些以色列人刚刚才亲身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大的神迹，
这班以色列人刚刚才经历了这个这么多这么大的神迹奇事，
为什么一遇到难处就开始抱怨？
为什么一遇到难处就开始抱怨呢？
那我想以色列人爱抱怨至少有四个原因。
我想以色列人爱抱怨至少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是自我中心。
第一个是自我中心。
第二个是看重肉体的需要。
第二个是看重肉体的需要。
第三个呢是不知道感恩。
第三是不知道感恩。
那最后呢是对上帝没有信心。
而最后呢是对上帝没有信心。
那如果以色列人不那么自我中心的话。
如果以色列人不是那么自我中心的话。
不把自己的需要身体的需要看得那么重的话。
不将自己的需要看得那么重要的时候。
他们在这种没有水的地方的时候应该至少体谅一下。带领上百万人在旷野当中走的摩西，体谅他多么的辛苦。
甚至乎他们去到一个无水的地方，他们应该都可以体谅到摩西带领几百万的犹太人出来的那种辛苦。
他们如果这样去体谅摩西呢，一定就不会找去摩西去找他去抱怨。
如果他们是这样体谅摩西呢，他们就一定不会去摩西到抱怨。
至少不会说要拿石头把他打死。
至少不会说要用石头去打死摩西。
我们知道打死摩西根本不能够解决他们口渴的问题。
我们知道就算打死摩西根本就不可以解决他们没水饮。
可以说这个完全就是损人不利己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完全我们可以说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但是弟兄姐妹们。
但是弟兄姐妹。
这样因为自我中心而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其实在我们周围是不少的。
咁样因为自我中心而做出损人不利己嘅事情咧，喺我哋周围咧，其实好多。
甚至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可能都会发现。
甚至喺我哋身上，我哋自己都会发生。
我在家里不太有收拾，特别是结婚以前，那个家很乱。
我喺屋企咧就唔咁中意收拾，特别系结婚嗰时。
常常用完东西呢就随处一放。
成日用完啲嘢咧，我就随便咁摆摆。
后来结婚呢，那洪川就不让我这样放，他经常在我后面捡东西。
咁样令到洪川咧就唔可以
收东西，
去跟住我后面去执嘢收嘢。
也因为这样，他常常他也找不到东西。
亦都系今日咁样咧，佢都成日搵唔到嘢。
所以他时不时就会提醒我，你用完东西把它放回原处。
所以他咧就成日去提醒我，你用完嘅嘢要摆翻喺原处。
但我呢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随便扔，我不当一回事。
但系我就系我习惯，我就唔当一回事。
啊，说多了我还觉得这个洪川很啰嗦，他爱抱怨。
佢讲多咗咧，我亦都觉得洪川好啰嗦，好中意抱怨。
现在想起来，其实真正是我是一个爱抱怨的，老是爱抱怨他。
而家谂翻起嚟咧，其实真正爱抱怨嘅其实系我自己。
管我
系抱怨佢成日去管我。
那我的这种抱怨呢，完全是出自于我的自我中心。
我呢种嘅抱怨咧，系完全系出自于自我嘅中心。
因为我就是懒。
因为我就系懒。
说到底，想图自己的方便嘛。
佢想谂住自己方便。
那看不见，这个自己给洪川造成很多的困扰跟麻烦。
就睇唔到自己俾洪川有好多嘅困扰同麻烦。
甚至因为我自我中心，我被提醒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愧疚啊，我说正常啊。
因为就是我自我中心，就算去抱怨的时候，我都觉得是正常啊。
那我甚至说你不要老是抱怨我这样，我们一起好好就习惯就好了。
甚至乎同佢讲话，你唔好成日抱怨啦，我哋大家习惯就得啦。
但后来我发现这种抱怨其实跟洪川带来很多伤害嘛。
但我就发现其实呢种嘅习惯就带为洪川好多，
也伤害我们的关系。
好多嘅伤害亦都系伤害咗我哋关系。
所以我说，这实在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所以我哋话就系呢个损人不利己嘅事情。
感谢主，也一点一点改变我这些年。
感谢主，一啲咁样去改变我。
我现在比以前还是好多啦。
我而家比以前好好多啦。
虽然还有不少的改进的空间。
虽然有好多要改进嘅空间。
这里也感谢谢谢洪川这些年的包容和忍耐。
喺呢度亦都多谢洪川多年嚟嘅对我包容同忍耐。
我们看到自我中心的人就自然。爱抱怨，
我哋睇到自我中心嘅人咧，就会中意抱怨。
求主进到我们心里面，
所以我哋要求主进入我哋嘅心里面，
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成为我哋生命嘅中心，
帮助我们成为爱主爱人的人，
帮助我哋成为爱主爱人嘅人，
而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而唔系一个自我中心嘅人，
不是一个常常抱怨的人，
唔系一个成日抱怨嘅人。
那以色列人爱抱怨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看重自己的肉体。
而以色列人咧，中意爱抱怨嘅第二个原因就系睇重肉体嘅需要。
看重自己身体上的需要，
睇重自己身体上嘅需要。
从前面的几次抱怨，我刚才列举呢，大家看到都是跟吃喝有关，是吧？
喺之前我哋所举出嘅抱怨咧，都系同饮食有关。
那在出埃及记十六章，讲到，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
喺出埃及记十六章三节入边话，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
所以比起跟随上帝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
所以比起跟随上帝离开埃及，
他们宁可死在埃及，
他们宁愿死在埃及，
死在那个做奴隶，被折磨的地方，
死在这个被要做奴役被苦待的地方。
其实当我们以自我中心的时候，
其实呢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也往往就很自然更看重自己身体的需要，
都往往就会看重了自己肉体需要。
跟付上代价来跟随主相比呢，
同自己付上代价来跟随主来相比，
我们跟这以色列人很像，
我们同当时以色列人好像，
我们常常是宁可追求抓住那个短暂的肉体的享受，
我们宁愿去追求去捉住这个短暂的肉体的享乐。
以前在本土认识的一些人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
以前在本土我就认识一些弟兄姐妹，
不一定有时间来教会参加聚会，
他们不一定有时间来参加聚会，
但开一两个小时车去一家餐馆，刚开的餐馆吃饭是随时都有时间的，
但是呢开车一两个钟头去一间新开的餐厅吃饭呢，就有很多的时间。
那我们其实自己也常常没有好到哪儿去，
其实我们自己都不是有那么好，
我们可能没有开那么久的车去吃东西，
我们可能没有开那么远的车去吃东西，
但每天从早到晚我们坐这坐那，
我哋从早到晚咧就做呢样做嗰样。
我们在手机、在电脑上看一些我们根本不需要看的。
我哋喺手机、电脑上根本系睇一啲我哋唔需要睇嘅
东西，
冇意义嘅嘢。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祷告、去读圣经、去参加聚会。
但我哋冇时间去祷告、读经、去参加聚会。
当年的以色列人，
当年嘅以色列人
跟随上帝离开了埃及，他们做奴隶的地方。
跟随上帝去离开佢哋当时喺埃及嘅为奴之家。
他们经过红海去往他们的上帝给他们应许之地，
他们经过红海去前往上帝应许的之地。
可惜他们虽然一路上上帝其实无时无刻都在他们当中，
虽然上帝在他们一路上都是无时无刻的同在，
他们却怀念在埃及吃肉的日子，
但他们就怀念在埃及吃喝肉的日子，
看重肉体的需要，
看重肉体的需要，
而不觉得满足，
而不觉得满足，
他们就常常抱怨，
然后他们就常常去抱怨。
我们今天信了主，
我们今天信了主，
我们所思所想的还跟信主以前一样，
如果我们所思所想的 还好像我们信主之前一样，
看重这个地上的事情，
看重这个地上的事情，
看重我们肉体的需要，
看重我们肉体的需要，
还停留在一些短暂的这些满享受或者满足上，
还在停留在短暂的享受满足那里，
我们就很难摆脱我们爱抱怨的这种状况，
我们就很难去脱离爱抱怨的这个状况，
因为这些享受成了我们的神一样，
因为这个享受就成为我们的神一样。
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添。
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添。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是已经被上帝拯救的人，
我们今天已经是被上帝拯救的人，
是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人，
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人，
上帝的灵，圣灵就住在我们当中，
上帝的圣灵就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是有永生应许的人，
我们是有永生应许的人，
我们的满足不在这个地上，
我们的满足不在这个地上。
阿摩斯书这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下，
阿摩斯书这句话我们一起读，
人饥饿并非无饼，人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不满足，有很多的抱怨，
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不满足，很多的抱怨，
就是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说的尊主为大，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经常说的尊主为大，
我们最重要的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主，
要听他的话，
要听他的说话，
能够脱离，靠着他能够脱离各样的这种愁苦跟抱怨，
可以靠着他去脱离这种的受苦和抱怨，
能够有满足喜乐的生命，
能够有满足而喜乐的生命。
以色列人的抱怨，
以色列人的抱怨，
不光是他们自我中心，
不单只是因为他们的自我中心，
不光是他们更看重肉体的需要，
不单只是他们看重肉体的需要，
还因他们不知道感恩，
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感恩。
如果我们读埃及记，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整个过程，上帝都给了他们很多的供应。
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整个过程中，上帝为了他们准备了很多，
很多的供应，很多的保护，
很多的供应，很多的保护，
而且也是充满了历史上少有的神迹奇事，
而且是充满了历史上少有的神迹奇事，
而很多这些很大的神迹奇事，我在说对当时的这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一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
这些这么大的神迹，就像我们刚刚这样说，是只是一两个月前才发生的事情。
如果他们对上帝带他们从这个埃及做奴隶的地方离开有一点点感恩的话，
如果他们对上帝带着他们脱离这个奴役的之地有一点点感恩的话，
我想他们就不至于在旷野仅仅是为吃的喝的就这么多的抱怨，
他们就不会在旷野里面仅仅是为食为喝而去抱怨那么多。
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保罗在这里短短的一句话，
保罗在这里短短的一句话，
就为我们点明了这个抱怨的一个要 不抱怨的一个秘诀，
就为我们点明了一个我们不抱怨的一个秘诀，
那就是要常常喜乐，
就是要常常喜乐，
就是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就是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简单说就是凡事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
简单来讲呢，我们就要凡事去感谢我们的主。
当我们在数算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去数算上帝在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上帝给我们无微不至的爱。
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爱，
上帝就会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上帝虽然看不见，但是他 随时都没有离弃我们。
我哋就可以开眼去得到上帝随时同我哋都同在。
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来数算上帝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可以去成日都数算呢啲唔同嘅恩典。
能够凡事谢恩，常常喜乐。
能够凡事谢恩，常常喜乐。
我们多一点感恩的时候，自然就会少一些抱怨。
我哋多一点感恩嘅时候咧，自然就会少一啲抱怨。
那以色列人常常抱怨，
以色列人就成日去抱怨。
还有一个原因，
仲有一个原因，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
就是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
就系佢哋对上帝冇信心。
我们说，本来他们的口渴只是暂时的，
佢哋话本来佢哋嘅口渴咧系暂时嘅，
他们却等不及，
但佢哋就等唔到，
不但口里抱怨。
唔单止口入边抱怨，
还要动手打人，
仲要动手去打人。
他们为什么不能等呢？
点解佢哋唔可以等呢？
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
因为佢哋唔相信上帝。
他们没有耐心去求告上帝，等候上帝。
佢哋冇耐心去求上帝，去等候上帝。
他们要一样东西，马上就要要到手。
佢哋要一样嘢，佢哋就要即刻要攞到手，
而就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就用自己嘅方法去即刻去解决。
这边列举了几节经文哈，
呢度列出几段嘅经文，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哋可以一起嚟读。
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摩西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帝跟摩西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所讲的话，我们知道，
我们在看这几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上帝跟摩西所讲的说话。
以色列人他们抱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不相信上帝。
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去抱怨就是不相信上帝。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一定动手，我们抱怨的时候，
我们在生活中呢，我们抱怨的时候不一定去动手，
但就会可能常常张口抱怨，
但就会成日去张口去抱怨，
或者说我们可能嘴巴上不说，我们心里面充满抱怨，
或者我们嘴里面不说，但我们心里面都充满着抱怨。
因为我们也常常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
因为我们都成日好像这班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不相信上帝，
我们不相信上帝，
或者说没有那么的信靠上帝，
或者说我们没那么信靠上帝。
记得以前我在一个福音机构工作的时候，
记得我以前在一个福音的机构工作，
我非常清楚那是上帝给我预备的一份工作，
我非常你给我们的工作，
但却在短短几个月以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几个星期我就发现这个机构的这个负责人呢是非常不容易相处的一个人，
但在短短的几个月呢，我就发现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呢非常之难相处，
那我就有很多的抱怨，
那我就有很多的抱怨。
那我后来我去那个地方，还有弟兄姐妹来问我，你听说你去了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是不容易的。
弟兄姊妹咧，发现就问我，你去到呢个机构，你知唔知呢、这个？
所以他们就说，那个负责人是非常不容易相处的一个人。
负责人系非常。
所以那段时间呢，我几乎每天回家呢，我又找到红川，我去给他倒苦水。我甚至问上帝，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么一个苛刻的老板？那当我对上帝小心的时候，我心里面自然就有好多的苦毒、抱怨、各种的不满。那当上帝也让我看到这是他在带领我去到的一个地方的时候，让我确定那份工作是上帝为我预备的时候，我就相信上帝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些事情为着我的益处。那慢慢的我就看到，接着这位这个难处，这个叫什么出了名的难处的一个老板，上帝帮助我操练自己的忍耐， 更是操练自己的这个爱。当我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我那份工作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不一样，我心里面的抱怨就被这种盼望所取代。因为我知道，在我走过那一段好像一个站口一样，走过那一段工作之后，我会成为一个更有耐心的人，我会成为一个更容易与人相处的人，甚至是与那些很不容易相处的人在一起相处。当我们数算主恩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在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对他会有信心。因为一个一个亲身经历主的见证，会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信实的，他是爱我们的，这是那么真实的与我们同在。可能是在办公室受委屈的时候，可能是工作上受到排挤的时候，可能是不公受到不公的待遇的时候，上帝在那里安慰我们每一个人。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在难处当中也尽量不要抱怨，少抱怨，因为知道他在掌管我们的每一天。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全然来信靠主。那最后哈，讲这个抱怨的对象，这是我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的啊，不动了，跳不动了，不管了。今天这些经文呢，提醒我们，从表面上我们是在向人抱怨，好像只是为了周围的一些人一些事在找人在抱怨，在向人抱怨，但实际上我们是在向上帝抱怨。当以色列人发现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向摩西抱怨的时候，摩西怎么回答？我们读一遍：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这个说法在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刚才建宏姐妹也读的时候也讲了一遍。同样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就是前一章我们也看到，当这个百姓发怨言的时候，说自己要饿死的时候，想吃肉的时候，他们先后四次提到上帝听见了以色列人发的怨言。在十六章，大家可以去看，我没有放在 PPT 上面。其中而且有三次呢，是非常清楚讲的，是上帝听到了这些人向他的抱怨。在这个十六章八节，摩西更是非常清楚的告诉这些百姓。我们念一下下面那节经文：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如果我们对抱怨已经习以为常，今天的经文就提醒我们，不管我们是心里抱怨还是自言自语的抱怨，还是找到人向人抱怨，我们只要怨言一出，就会两个事情马上发生，上帝马上听到我们的怨言。第二，我们的怨言是向上帝发的，这跟我们是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再发怨言的时候，上帝就在这里，他听着我们的怨言，我们要当心。我们的一生就像是一段旅程，我们说人生的旅程是一层又一层， 当我们从台湾、香港、从东南亚、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来到夏威夷、来到檀香山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走过一个一个的站口，
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一个一个的站口走过，
走过一个一个的营地，
走过一个一个的营地，
在人生的一个个的站口，
在人生一个个的站口，
或者说一个个的人生的小站当中，
或者是我们人生里面的小站当中，
相信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不止一个的玛撒，
我们相信都是我们人生中不止一个的玛撒。
可以跳到下一页吗？我们刚才读的那么有对这个玛撒，因为我们曾经在那个地方试探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去试探我们的主，
我们可能在这些人生的路上有不止一个的米利巴，
可能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不只有一个的米利巴，
因为我们在那里向人抱怨，我们也向上帝抱怨，
因为我们在那里向人抱怨，向上帝抱怨，
而今天我们可能都在我们各自的这个利非丁，
我们今天都可能各自的在自己的利非丁，
就今天经文 以色列人所在的这个无水之地，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以色列无水之地，
我们可能每个人正在面临我们自己的这个没有水喝的这种境地，
我们可能每个人自己都在经历着这个无水饮的难处，
每家有各样不同的这种难处，各种的不一样的没水喝的情况，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有各种不同没水饮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能也正处在各种的抱怨当中，
我们都可能是身处在各种的抱怨当中，
但就在我们中间，
就在我们中间，
就有一块可以流出活水让我们永远不可的磐石，
在我们中间就有一块可以流出的活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说，那磐石就是基督，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说，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那磐石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说信我的人永远不可，
他说信我的人永远不可，
我想国语我们中文堂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我们刚刚查的约翰福音里面讲的，
我们中文堂刚刚查的福音就是这样，
我们只要愿意信靠主耶稣，
我们只要愿意去信靠主耶稣，
我们现在脚掌所踏的这个利非丁，
我们现在所踏的利非丁，
就可以从一个无水之地，
就可以从一个无水的之地，
变成磨练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蒙福之地，
变为磨练我们属灵生命的蒙福之地。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可能有一个说法可以是说，人生的意义不单单是从一个站口到另外一个站口，
我们可以说人生的意义不是从一个站口到达另一个站口，
也不在乎这一辈子我们经过了多少个站口，
都不管我们在一生人去走过几个站口，
人生的意义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多少上帝的信实，
我们人生的意义是在乎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几多上帝的恩典信实，
我们的生命有多少被上帝来改变，
我们生命有几多被主去改变，
我们的身上在经过这些站口以后有多少基督的馨香，
我们经过这么多的站口之后我们身上有几多耶稣基督的馨香，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不要浪费了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的这些无水之地，
我们不要去浪费我们生命中里面无水的
一个个的利非丁，
是一个个的利非丁，
即便在无水之地，
即使在无水的之地，
上帝也在我们当中，
上帝都在我们当中，
他也与我们同在，
他都与我们同在，
求主亲自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求主去亲自去成为我们的生命
中心，取代我们的自我中心，
取代我们的自我中心，
帮助我们更看重天上的事情，
帮助我们去看重天上的事情，
更看重来跟随主，
是 更加去重去看，
也帮助我们常常来数算主的恩典，
跟随主，让我们可以成日去数算主恩，
建立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
建立在上帝里面当中的信心，
求主帮助我们抓住他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应许，
也都求主去帮助我们在圣经上面有很多处的，
帮助我们不成为不再抱怨的人，
很多的恩许帮助我们成为不再抱怨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求你赦免我们这些像以色列人一样爱抱怨的人，
求你赦免我们好像这帮以色列人爱抱怨的人，
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
帮助我们今天藉着今天的经文，
我们能够被主你来光照，
我们可以去被主光照，
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罪，
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罪。
求主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
求主用你的圣灵去更新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脱离旧有的生命和习惯，
求主帮助我们去脱离我们旧有的生命和习惯，
使我们可以活出新生的样式，
让我们可以去活出新式的样式，
成为不再抱怨的人，
成为不再抱怨的人，
能够活得荣神益人，
能够活得荣神益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求，
阿门。